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查考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分成上下两部分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呢，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其实是一卷书啊。那么这里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先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那么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整个士师的时代是非常黑暗和混乱的。那么对士师时代的一句话总结就是，那时候以色列民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撒母耳是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撒母耳振兴整个以色列民，那么把以色列民重新带到来敬拜真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来。那么神也借着撒母耳呢，就是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那么从此以色列民就进入第二个时期啊，就是君王的时期。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君王时期呢，在君王时期也出现过很多的先知啊，神也借着先知对以色列民说话啊，就不再像以前啊借着祭司啊，借着士师啊。那么在君王时期呢，神往往是借着先知对以色列民说话。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看到撒母耳记上的13章，这个时候扫罗王已经被立为王，就正式立为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那么他立王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啊，他把亚门人全部击败了。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呢，就是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扫罗王因为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嘛，打败了亚门人，那么他又想再立新功啊，他又想去攻击这个腓力斯人哈。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3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13章1节起，扫罗登基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投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 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有掠兵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去，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3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哈，刚打了一个大胜仗的扫罗击败了亚门人，这个时候他是非常轻敌的他只留下了3000这个军队，那么呢自己带2000人，然后1000人给了他儿子约拿丹。然后在我们知道3000军队不是很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约拿丹他还要主动的去攻击非利士人那么结果呢非利士人就起来就反击，结果非利士人聚集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人数就 众多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有这个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更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对比以色列人的3000人那非利士人那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军队。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扫罗在以色列境内到处去吹这个号角哈，要召集以色列人过来，但是结果以色列人还是聚到这里来，但是一看到非利士人军队这么庞大，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胆怯的，他们就四散就逃跑，然后呢各个都找地方躲起来藏起来。那么看到这种情况呢，那么扫罗就想一个办法，就怎么样可以把以色列人重新的号召起来哈，他就私自献祭。那么他根据跟撒母耳所约定的，在吉甲这个地方等撒母耳7天。那么到第7天快结束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第7天还没有结束，只是即将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扫罗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因为他看到以色列民都离他而去哈，他就私自献祭。他本来想献2样的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结果只献了一半献了燔祭。这时候撒母耳就来了，所以我们也都看见撒母耳就责备扫罗，就你这做的什么事呢你就是没有遵行神的心意。那么神已经就是找到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另立新王。所以从扫罗献祭这件事情，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扫罗当然他是在压力底下他是在非常强大的压力底下，首先是非利士人这个大军压境，然后呢以色列人也都逃跑，然后撒母耳迟迟未到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私自献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扫罗他这个说的话与他的这个行为来说，他没有把献祭当作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他觉得小事一桩就是我也可以做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这样来看待献祭。结果呢，虽然他看来小事一桩，但是结果却导致他失去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位神已经在以色列民当中另外另立新王。那么结果我们也看见撒母耳责备他以后呢，撒母耳就离开他了撒母耳就走了，就没有再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在下一段经文中就看到撒母耳就没有再出现那就是以色列人去跟非利士人征战。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那个时候再数点以色列民，这时候只剩下600了，就是本来扫罗带了2000人，然后吹角很多以色列人聚集过来，但是呢这几天过去最后只有600人。然后而且他们更加困难的一个环境就是他们手中都没有铁器，没有兵器只有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值得我们特别来思想。第一个，我们看见扫罗他无论是扫罗，无论是约拿单他们是擅自的主动的去攻击非利士人。那他们去攻击非利士人的之前呢，他们是没有任何来求告神的心意。然后这个时候很显然扫罗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轻敌的他留下的以色列军队是非常少，非常轻敌。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把亚门人都击败了。然后呢，那他刚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为什么要急于打第二场大胜仗，急于打第二场仗呢？要去攻击非利士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人数是众多所以很显然他这个时候就是想建立自己在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个威名，好像战无不胜百战百胜这样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这家就惹了大麻烦那这一次非利士人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战胜的。那么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回应显然这个以色列民都已经丧胆然后极少数跟从扫罗的人也是战战兢兢跟从他。所以我们看见整件事情跟扫罗他是正好是跟他所设想的正好相反。他本来想通过又一场胜利来建立他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威信，结果没有让他威信上升，反而让他威信下降了人们跟从他是战战兢兢的跟从他，然后大多数人都跑掉面对这样的压力呢，扫罗擅自的自作主张献祭。我们也知道只有祭司才能献祭他又不是祭司，那显然他就是对献祭这件事情他看得太随意了。他为什么要献祭呢？一个很触发点是什么？因为他看见以色列人都离开他了，所以他这时候他想把以色列人的重新再笼络过来。那么他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一个宗教的一个行动。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以色列民当中立王了之后所出现的第一个恶果，就是这个王他利用宗教，他利用一些宗教活动来达到他试图控制百姓的目的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异教或者许许多多一些堕落的一些教会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世上君王的一个手中的工具。所以我们会看见扫罗在这个时候他献祭，他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他也不是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也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忧伤痛悔，他擅自的自作主张的去部署这样的一场战争。他完全就是为了笼络人心，他把这种献祭当作他行政统治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所以这其实 从现象上看呢，这是一个扫罗的堕落啊。从感谢神哈，在撒母耳在那个时候他是抵挡了，他是责备了这种行为。为什么在扫罗看起来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以后那宗教成了什么，信仰成了什么呢？成了他控制百姓、统治百姓的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他利用以色列民对上帝的敬畏来达到对以色列民的控制，所以他把自己事实上摆在这个信仰之上了。他利用信仰，利用宗教。那么如果进一步说呢，他试图在利用神，试图在利用神来达到他笼络以色列百姓的目的。所以虽然扫罗认为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这是一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撒母耳感谢神，撒母耳在神的灵的带领下面，撒母耳就严厉的责备扫罗这种行为啊，你不可以擅自献祭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你这是违背神的心意，明明知道神的旨意啊，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国王啊，你就可以就是违背神的心意，你就可以私自献祭，然后你就可以试图通过献祭来达到你控制以色列百姓的或者笼络人心的这种目的啊。那么面对撒母耳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从扫罗的这个回应当中，我们看不到他一点点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点点都没有。他不认为自己错了啊，他觉得自己做的有非常合理的理由哈。那么面对撒母耳的指责扫罗呢就给出好几点原因来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首先他没有丝毫的觉得自己做错了啊，没有。第一个呢就是百姓都离开了啊，所以这是真正触动扫罗去做这件事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百姓都离开，他很怕百姓离开他，因为他刚刚做了以色列民的王非常怕百姓离开他。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政治领袖非常担心人们离开他，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领袖呢？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是不是那这个领袖总是考虑到百姓是否拥戴他，百姓是否会投票给他，那我们觉得政治领袖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啊。但是真正一个合神心意的政治领袖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政治领袖最应该担心的是神会不会弃绝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神弃绝了扫罗，神离开了扫罗扫罗担心人离开他，他越是担心人离开他，结果神就离开了扫罗那么但是扫罗觉得他这个理由是非常站得住脚的是好像是一个说出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百姓都走了呀，我怎么能不做一点什么让他们回来呢？百姓都走，其实百姓都走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在下面他的儿子约拿丹，下一章约拿丹还讲一句话虽然约拿丹也犯在下一章犯很多很多的错误，也违背神的心意但是他讲一句话还是挺有道理，他说这个胜利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打仗的胜利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乎神呢。但是显然在扫罗的心中他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他觉得人很重要，人离开了那他就失败了他这个王就失败了，或者战争那肯定会失败他把人看得非常重要。那么所以他说这个理由百姓都离开了，他认为这个不需要，这个肯定没有质疑吧，这是一个最合理的理由，百姓都离开，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那我做什么有效呢？那我就献祭因为百姓对神还是有一些敬畏，我就来利用百姓对神的敬畏来控制百姓我就采取这样的一个宗教行动宗教行为献祭的行为。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理由就是非利士人要打过来他说如果我不献祭的话，那这个 神不会保守我啊，那我们就会失败啊。所以其实这里面他把认为神的保守其实看作什么呢？看作好像他的行为，他要做些什么神才会在保守他啊，他一定要做些什么啊。非利士人要打过来，然后第三个他就进而就指责撒母耳，撒母耳迟到了。其实我们首先要说撒母耳其实并没有迟到，因为在第七天还没有结束啊，第七天还没有结束，他只不过是扫罗啊没有耐心，其实他再等个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再等个可能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但是他实在等不下去。有的时候就是神往往就是这样的，因为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经常人们就向上帝发出一个质疑，就是说你为什么延迟，为什么延迟，为什么迟到啊？但是圣经总是跟我们说上帝不会延迟的啊，上帝不会迟到的。但是为什么人总觉得上帝迟到呢啊？因为人没有一个真正顺服的心，真正忍耐等候的心。圣经也说我们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啊，但是真正忍耐很难很难啊，总是急于要做点什么，总是急于要做点什么啊。那么最后他说呢，他是什么样献祭呢？勉强献祭。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故意的，他去献祭全是被迫的啊，以色列民离开他啊，导致他必须要做点什么。非利士人打过来了，导致他必须要做点什么。再加上撒母耳，好像他认为撒母耳迟到了，导致他要做点什么。如果说他做的这件事情是错的，私自献祭这件事情是错，当然是错，对不对？那他说，如果你撒母耳现在责备我说我私自献祭是错的，但是我不是出于我的本心呢，我是被迫的呀，我是勉强的呀，那谁来勉强我呢？那撒母耳，是你造成的，是你造，因为你迟到了。那以色列百姓，是以色列百姓造成的，因为以色列百姓离开我了啊，非利士人造成的，因为非利士人打过来。总之他如果说他做了一件错事，他就是在错不在我啊，错在你撒母耳啊，错在以色列百姓啊，错在非利士人。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是觉得非常熟悉啊啊，我们人类的始祖这个犯罪得罪神，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都是这样的，错不在我啊！上帝，你如果要责备我、定罪我，你不要责备我，你去定罪我的妻子啊，或者啊，你去定罪那条蛇啊。那甚至我们也知道，亚当甚至对上帝说什么：“是你造的，为我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那”那就是甚至神你都有责任。如果你要定罪我，如果你要责备我的话，那我完全是一个被迫的，完全是一个受害的啊，完全是别人造成的。那甚至是什么？甚至你神你也有责任哦。所以我们从扫罗身上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当他私自献祭啊时候，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别人啊。所以从这里呢，没有丝毫看到他一个真正认错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一点都看不到。其实什么，我们老说啊，我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什么叫认罪悔改？就认自己的罪啊，就是你就是有罪，你就是错了啊，你不要去啊去找很多很多的原因，像亚当夏娃那样啊。那么接下来看，就是大错还是小错呢？很显然，扫罗认为呢，他私自献祭其实是小事一桩啊，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现在都是王了啊，我现在都是以色列民的王了，我献一个祭有什么不行？然后就你撒母耳你可以献祭，那我为什么不能献祭呢？祭司可以献祭，但是祭司献祭的，以前祭司献祭那时候是没有王啊，以色列民当中没有王，现在有王了。所以他很显然他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啊，不值得什么，好像多么多么大动干戈的来责备他，来定罪他，这是很小的事啊。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我献一次祭。所以从扫罗他这件私自献祭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悖逆神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什么 大事小事之分。啊，你不是说啊，你就是像杀人放火啊，像大卫犯的那些罪啊，看起来是非常的恶劣啊，甚至是借刀杀人啊，把乌撒都谋害啊，抢夺他妻子啊，怎样，非常非常恶劣的罪。那大卫犯那些罪的时候，他当然也是犯罪得罪神，当然也是犯罪得罪神。那么你像扫罗，他献祭，从这里看，他好像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让任何人受到亏损，那甚至好像似乎也没有伤害到神呢、啊。这是给神献祭啊，那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呢？这小事情嘛，但是这就是悖逆神。如果我们仔细来说，那亚当夏娃无非就是吃了个果子，对不对？那园子当中那各样树上的果子，那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果子，那么多的果子，那不是只不过是吃了一个，多大个事呢？哎，但就是很大的事，那就是悖逆神。什么叫悖逆神？就你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你仍然这样去做。扫罗明明知道不是该他献祭的，他要在那等，等到撒母耳来，撒母耳献祭，祭司献祭，他明明知道，但是呢他非要去做。亚当夏娃明明知道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他就是要吃。你不要觉得那个果子很小，那么小一件事情，但是你明明知道，这就是悖逆神。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人都说啊，很小的事情，哎呀，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也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的。那当然了，那往大了说，那更是这样。那有人明明知道那杀人放火啊，就是疯狂的七十倍的报复啊，甚至上千上万倍的报复，这肯定是违背神心意的，他明明知道，但他仍然这样去做。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对神的悖逆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用一个程度去衡量它，啊，好像这是小事，那是大事，那个对上帝的悖逆，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大事啊，这个只不过就是一个果子，只不过就是献一次祭，私自献一次祭，这是小事。所以对于神的悖逆，不应该用我们人看来的，我们人定的某种程度来衡量。对于神的悖逆，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你仍然要违背神的心意去做，这就是对神的悖逆啊。无论你我们人看上去哦，他这个行为造成了多大的损失，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伤害了多少人啊，或者没有伤害多少人，其实这些都不是可以用来评价他对上帝的悖逆的严重程度。对上帝悖逆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他仍然要去违背神的心意去做。这是一个。然后这其实呢，这也是扫罗私自献祭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警告啊，我们不要认为在小事上面就可以啊任意妄为啊。那么其实在上帝眼中看，对上帝的悖逆其实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就是律法当中的律法当中最小的，我们只要违背了一条，我们就违背了众条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说啊我们要靠行为称义，靠守律法称义，但是我们要明白啊神的心意，什么叫悖逆神啊，我们也才能够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因信称义，靠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啊。在这里其实也让我们来思想哈，其实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就是扫罗他私自献祭这种行为呢，在他看来是小事一桩，但是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严厉的警告和制止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那这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君王凌驾在这个信仰之上啊，君王利用宗教信仰来控制百姓，那甚至君王试图把自己凌驾在上帝之上，君王试图去利用上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 错谬，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罪。人要去操纵神，或者人要去利用神，那么这一切的起源呢，都会从扫罗私自献祭。他这就是一个苗头，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苗头。他用献祭来控制以色列的百姓，他用这样的一个宗教行为来达到他行政统治的目的，那这就是一个苗头。所以看上去扫罗看这是小事一桩，但是如果不加以制止啊，不加以严厉的警告，那以后这世界上的君王那都会像扫罗这个样子了啊，就是用宗教控制人啊，用宗教去达到他在世上啊这种世界的这种君王的目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要建立的国是怎样的国？神的国，天上的国。耶稣基督不是为地上的哪个君王服务的，神也不是为地上哪个君王服务的，而是万民都要向耶稣屈膝，都要向神跪拜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虽然很多人都试图利用神，但是呢真正的只有神来使用人啊，从来没有人什么可以真正的利用神啊。所以虽然扫罗私自献祭在他看来是小事一桩，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啊。所以撒母耳在这里严厉的警告他，并且是没有给他任何挽回的机会，就说神已经定了，扫罗从此再做什么都没有用，没有办法改变神的心意，神已经定了。定了什么呢？就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另外立一个王。所以扫罗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再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神的心意，因为神已经定了啊。所以这就是扫罗私自献祭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就要杜绝这件事情啊。但是呢很遗憾，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扫罗啊试图去利用神啊。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看到神的心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根据扫罗的私自献祭，讨论真正的顺服神应怎样啊，从内心、行动、语言等各方面表达出来。这个题其实比较开放式啊，大家可以谈什么叫真正的顺服神啊，什么叫真正的顺服神。那么真正的顺服神到底是怎样体现呢？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说，那我是耶稣的门徒啊，那我尊主为大，很多人都讲这样的话啊。但是呢，他如果真的是尊主为大，真的是顺服神，他一定会有所体现啊。那这些体现是在哪些方面可以体现？第一个，第二个，结合扫罗私自献祭的事例，讨论为什么说没有人可以利用神，只有神使用人。那么列举圣经中人通过看似金钱的行为而试图利用神的事例，那么这些事例的结局怎样，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提醒？列举今天类似私自献祭实则试图利用神的事例，我们该怎样避免私自献祭的错谬就这些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现在都可以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根据扫罗的私自献祭，讨论真正的顺服神应怎样从内心、行动、语言等各方面体现出来。我们分享到说，扫罗的私自献祭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是勉强献祭，勉强就是出于私意的，出于私欲的，不是出于敬畏神的，不是出于敬拜神的。而顺服神是舍己，放下自己私欲的，所以这是扫罗的私自献祭，他与真正的顺服神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分享到说，以前我们听说过 一句话叫做狠斗私自一闪念。那么老师教导说，当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如果倒根，就会发现这个行为背后直指我们内心的真实的状态。私自就是意思就是从己出来，自己的己仁义大了，就没有把神放在首位。而一个人如果不把神放在首位，就会有许多的不平安出来，他行事就没有安全感，那么他就必然做出许多背逆神的事情来。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在当时扫罗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刚刚立王的时候，而在此之前的士师时代，个人任意而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献祭在以色列民中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没有顺服神在献祭当中的一个心意。而且这个扫罗是按照包括以色列民都是按照自己的形式，从扫罗的这样的一个私自献祭，我们看见他是按照自己的形式，而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献祭的时间，献祭的人的资质以及献祭的方式。所以我们看见扫罗是按自己的形式，而不是顺服神。如果要顺服神，就要照神的圣经所启示的这一切献祭的规条来。我们也分享到真正的顺服是精准的顺服，而扫罗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这不是顺服。所以我们在从以上看到说，顺服就是舍己，就是言行和心意各个方面放下自己的意思，否则就不是顺服。而且顺服就是精准，不精准就不是顺服。我们也分享，顺服就是甘心乐意和主动，勉强就不是顺服。所以我们看见扫罗的不顺服，从他的内心来讲，他自己主动地说他恐怕如何如何，就是他是惧怕的，他惧怕人，包括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和他自己，等等，他就不敬畏神。而且他的内心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勉强，就是他对于神的一切的事是不是甘心乐意的，而是勉强被动的。从言语上，扫罗的不顺服体现在他抱怨人，抱怨百姓，抱怨非利士人，甚至于抱怨撒母耳，他也抱怨神，因为他处在这样的一个极其困窘的一个处境当中，他的言语背后是抱怨神的。那么他也抱怨环境，而且在他的言语的不顺服上面，我们看见他是不认罪的，即使他犯了明显的罪，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献祭的资质，而他擅自献祭，这样明显的罪他却没有认罪，而且是自以为义的。当撒母耳离他而去的时候，扫罗没有做任何的挽留、认罪或者是悔改。这是在言语上的不顺服。在行为上，我们看见他直接就自己去做了他不该做的事，就是去献祭。那么他也在行为上是一种胡乱献祭，他没有照着圣经的启示去献祭，他是要人把燔祭和平安祭拿到他这里来，可见这种献祭的方式都是错的。我们也看见说，献祭本来是要让神的百姓学习敬畏神，表达对神的敬拜和尊崇，但是扫罗在这里他只是想要利用这一切来达成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在言语上基督徒要格外的留意顺服神。圣经雅各书说要勒住舌头，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也分享到，抱怨的话、不造就人的话、不荣耀神的话，我们如果脱口而出，还借口说自己是无意的，或者是出于自己的本性，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在心里想的时候，这个罪还没有造成那么大的一个祸害，但是言语是从心发出的，就带来更大的实际的一个毁坏的果效。所以我们献上圣经是要我们罗马书12章前面说到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这个就是要首先自己要完全顺服神。那么这个顺服是从内心开始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外面的言行也要由此，就是不要效法世界。在言语上，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制造了更加不敬畏神的一个环境和条件，所以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格外的警醒，说要说荣耀神造就人的话，来见证神在自己身上生命中拯救的大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结合扫罗私自献祭的事例，讨论为什么说没有人可以利用神，只有神利用人。我们分享只有神使用人，我们分享到神和人不是在一个层面的，维度不一样，层面不一样，境界不一样，方方面面神都是超越于人，而神是真正做工的那一位，而利用神是人是要想利用神是出于人自己。但人怎么算能够算得过查验人心肺腑的神呢？所以当人试图利用神的时候，是在把神当成工具，把神灯奴化了。而且人要利用神，是把人自己当成了神。人利用神就肯定会陷于失望，因为不会如愿以偿，因为人不是神，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就会带来许多的不快乐，带来许多的崩溃。而人如果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就会喜乐，顺服神就不会感到失望。如果神垂听了自己的祈求，那么自己会当然会非常的喜悦。如果神没有垂听，那么一个顺服神的人会相信神他的旨意是更加美好的，那么也就不会陷在一种焦虑和失望当中，不会陷入到不平安中。所以当人在试图利用神的时候，是在替神做裁决。这就好像是人拜偶像，用自己的一点点形式行为来贿赂神。那么我们看见说，这样的一种是不能够达成目的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妄求神是不会垂听的，人指使不了神，人也承担不了神的位置。人如果不守本位就不会真正的有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假宗教它的一种敬虔的形式只是在利用神，好像也献上了很多的东西，钱财也有行为，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出于真实对神的敬拜，而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真信仰敬虔，真敬虔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要寻求自己能够蒙神喜悦，被神使用。第三题，列举圣经中人通过看似敬虔的行为而试图利用神的事例，这些事例的结局怎样，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该隐献祭就是好像类似敬虔的行为，试图利用神，那么后来他没有蒙神的喜悦。我们也分享到法利赛人站在街口祷告，周祭的时候吹号，他是表演敬虔，也不蒙神的喜悦。我们分享到箴言书里有一个淫妇，他引诱少年人与他行淫的时候，他会说自己刚刚才去还了他的愿，神就让他遇见了自己，遇见了那少年人，他把他用好像敬虔的行为和言语来引诱人犯罪。我们也分享到说，乌撒伸手扶住约柜，这好像是敬虔的行为，在保护帮助神的约柜，但却是不合神心意的，结果乌撒被击杀。我们也分享到说，彼得与巴拿巴随火装甲，在犹太的基督徒面前试图表现出在律法上的敬虔，以至于与外邦的基督徒分开了，那么被使徒保罗所斥责。第四题，列举今天类似私自献祭实则试图利用神的事例，我们该怎样避免私自献祭的错谬。我们分享到说，现在在美国印刷了一批圣经，在后面加上了美国的宪法，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可任有私自有任何的加添或减少的， 所以在这种圣经上面印美国宪法的做法就是一种私自献祭，实则试图利用神想要获取基督徒选民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和认同这是我们应当竭力去避免的一种私自献祭的错谬。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